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5月10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钟。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关系法40周年酒会，美国国会领导层及特朗普高层官员都齐聚挺台。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美台两地全年都安排了很多活动纪念这个对美台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在华盛顿，这些活动的高潮是在星期三在国会山举行的一场酒会，不单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导层都到场祝贺，更加特别的是多位特朗普政府的高官也都出席了这一场场合，并发表讲话赞扬台湾是民主的模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1979年所制定，40年来为指引及规范美台关系提供重要法律基础，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高层，一共近30位议员参加了这场由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酒会。议员在会中的讲话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在台湾面临中国巨大压力之际，国会将致力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胁迫，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寻求途径推进美台经贸关系的立场。佩洛西说，40年来台湾关系法强化了我们的连结以及我们的互相支持，作为美台关系的基石，台湾关系法对于促进台湾和其边境以外地区的和平与进步极为重要。我很骄傲看到我们对台湾与台湾人民持久的承诺，展现在昨日才表决通过的台湾保证法，国会对台湾人民的支持无关政治，而是一个更好对自由、繁荣、民主与人权的共享价值。除了国会议员之外，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及国防部多位特朗普政府官员的出席最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个与以往美国政府官员总是避开台湾政府举办的活动或者是与台湾官方有关的场合极力保持低调的做法大为不同。国务院国际组织局助卿海文莫里以及军政局助卿克拉克库珀在活动中公开讲话更加是前所未有。两位助卿都提到美国政府对台美伙伴关系的重视。由于众议院刚刚通过的台湾保证法其中涉及一些与国务院有关的条文，美国之音问库珀行政部门对这个法案的立场。他说蓬佩奥国务卿讲得很清楚，台湾是一个持久的关系，这个部分并不新鲜。正如他刚刚在这里讲的一样，美国要维持的是一个长久的关系，他不单止是可靠，他的确是一个持久关系，他们亦确实是台湾为一个民主模范。他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不过他可以说他真正的期待到台北访问。刚刚他的立法部门同僚讲过，他引述吉姆里斯议员以及资深议员梅嫩德斯的话表示，他们实际上已经提到他们的工作就是国务院和参院外委会在关于台湾议题上的伙伴关系。由于库珀提到期待到台北访问，美国之音问他是否近期内将访问台湾，不过他说不能够评论此事。就在酒会的前一日，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了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的决议案，还以414票对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台湾保证法。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吉姆里斯在发表讲话之后，将在有联署签名4月底参议院表决通过的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经人本致赠给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不过美国国会的停台立法动作被北京指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此高石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做出反应。 高石泰话：佢谂大家不必要对北京嘅任何反应做评论。今日佢哋在意嘅系台湾2300万国人，中华民国政府点样透过自己嘅努力嚟强化同美国嘅关系，使台湾成为喺印太、喺佢哋区域同全球角色得到进一步提升同发挥。呢个系佢哋最重要嘅地方。最重要嘅系自己要争气，争气嘅结果可以得到更多朋友嘅肯定。喺咁样基础上，对台美关系系充满乐观嘅同时，亦继续加油同打拼。中国政府指责美国国会通过重新对台承诺的有关法案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此坚决表示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美方阻止美国国会审议推进有关法案，以免损害中美重要领域合作以及台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四指责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府每日都在以他们对反对党民主党议员为监督特朗普、白宫和政府机构而发出的全票公然宣扬自己妨碍司法公正。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推翻了共和党的反对意见，投票决定判定司法部长巴尔蔑视国会，因为巴尔拒绝交出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一份未经修改的报告。穆勒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22个月的调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佩洛西说他同意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的说法，亦即美国处于宪法危机之中。众议院民主党和特朗普之间的僵局仲在持续，特朗普发誓要反对所有要求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作证以及提供关键性文件的传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拒绝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要求，该委员会要求获得特朗普六年来的联邦报税申请表，审查他是否隐瞒海外投资，尤其是在俄罗斯的投资。该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尼尔表示，他将会在这个周末之前决定是否传召这些申报表，定是向法院提出起诉，迫使鲁钦交出这些机密的年度文件。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说，众议院民主党人的调查将会向我们提供事实和真相，同国会或者是国会的任何委员会无关，这个事关美国人民及其知情权，事关他们的选举，事关外国政府干预我们的选举，总统认为这个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佩洛西说，令人震惊的是政府甚至没有假装到想要保护我们的选举，事实上他阻碍我们进一步了解干预选举的事情是怎样发生，从而防止他再次发生。然而佩洛西拒绝一些民主党提出对特朗普启动弹劾程序的呼吁。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佩洛西说每一日总统都在做这件事，他令到自己成为可以弹劾的对象。但是他在星期四对记者说，弹劾是你能够做的最具分裂性的事情之一，他会分裂一个国家，除非美国人民非常清楚你的弹劾理由。由于司法委员会投票判定巴尔蔑视国会，众议院全院现在必须考虑做出蔑视国会的判定，但是佩洛西说他不会匆忙组织投票。佩洛西说他正在等待穆勒是否就俄罗斯调查的问题在纳德勒的委员会作证。特朗普说他认为穆勒不应该作证，认为这是对调查的重组。但是特朗普在星期四表示他会让巴尔来到决定。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美国最高执法官员巴尔说他不反对穆勒在国会小组作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百度行政总裁李彦云在2018年有关中国人愿意用私隐来换取便利的讲法遭到舆论广泛讨伐，这句话似乎亦都加强了中国当局对在网络时代健全法制保护公民私隐的紧迫性。中国的立法机构正在起草一部旨在保护个人数据私隐的法律， 科技公司对个人数据的获取、使用和储存将会受到更多限制。但批评者说，这部法律仍然没办法消除大众对国家机关以国家安全之名滥用个人数据的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的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早在2013年就开始部署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研究工作，但是立法工作一直进行缓慢。2017年中国的两会期间，一组代表提交议案建议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且提交了立法草案。在今年2019年两会期间，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大会的发言人张业瑞说，中国全国人大常会已经将制定个人信息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和起草，希望尽早出台。中国目前和个人数据私隐最直接有关的官方文件，是在2018年的5月开始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这一套规范由中国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2017年12月发布。有学者广泛认为，这个只是一套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并不具有强制执行性。而2017年6月开始实施更具权威的网络安全法，亦有对个人数据使用和储存规定。美国的智囊机构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员魏光明说，在过去的10年里面，科技发生很大变化，包括网络安全法在内的中国法律框架亦得到很大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学者和官员起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工作将会包括这些新的特点，更及时地和更新和适应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优先事项。草案的文字显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也就是所指的指纹、面部特征等等的数据，使用将会成为这部法律针对的对象之一。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一名来自北京的立法者建议，这部法律要厘清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的界限，并且要加强企业管理。还有中国学者建议，应该在搜集个人信息方面要限制政府行为，那些个人信息受到滥用的受害者应该有权获得赔偿。中国百度的 CEO 李彦宏2018年3月在北京曾经说，中国人更加开放，或者说对于私隐问题并没那么敏感，如果说他们愿意用私隐去交换便利或者效率的话，很多情况之下是愿意这样做。很多中国网民批评就说，用户在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的选择有限，亦有人认为中国当局的法规并不严，又不明白，亦令到很多科技公司滥用个人数据可以有可乘之机。新美国基金会的魏光明认为，更多的政府监管对防止数据滥用是好事。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已经看到中国公民正在不时地了解到私隐泄露，有时是某间公司的粗心大意，有时是信息被泄露，公民亦呼吁问责。所以如果制定法律去鼓励更好的安全措施的话，规定巨额罚款或者其他类型的赔偿，这个在损害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对公民有利。他又认为在更加严格法规之下，或者有些行业会消失，或者数据的买卖行业会受到伤害，他认为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批评者又质疑，在中国国家权力面前，新的立法难以约束国家机关对公民个人数据使用。拟定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说，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机关在收集目的之外处理或者利用个人信息。英国的网络安全政策观察家、数据维权组织 Top 10 VPN 的高级研究员威廉·乔克对美国之音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私隐的概念和我们在英国或在美国所认为的有根本性的区别。他说，当中国的数据立法出台之后，就好像是安全法规而不是私隐法规。中国现行的网络安全法对国家机关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理由获取和使用数据的做法，给予了宽泛的自由。乔克说，中国网络安全法赋予政府机关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之下收集任何公民数据的权力，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之下监听和调查公民的活动。 他说基本上中国政府是以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收集和储存他们希望收集到和储存到的任何数据，而并没有法律框架去规定数据在政府控制之下怎样受到保护。而相反就是同样这部法律现在对公司的规定就非常严格。他表示建议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使到那些接近垄断的大型科技公司对数据使用负责，这个是一件好事，是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是你亦不能够说这项法律将会成为用户私隐的堡垒，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私隐，安全才是重点，因为在国家权力面前公民将会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私隐。有专家认为在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极为依赖所谓大数据的技术行业，有关的公司处理个人数据的做法可能受到特殊对待。乔克就以中国目前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和欧盟目前执行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去比较，认为前者对收集个人信息的时候是明示同意，要求相对后者较为宽松。他说在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之下，公司可能在含有同意的情况之下营运。他认为这个例子表明现有的规定对企业稍为宽松，特别是对那些数据密集型和数据依赖型的行业，例如人工智能。如果当局去采取措施令到这些公司处境困难的话，这会令人感到惊讶的。因为人工智能等行业在中国的数字经济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魏光明亦认为科技公司对部分数据的使用是有必要的，他说客户和用户实际上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问题是怎样去构建这个系统。他相信更加严格的监管可以形成对企业的激励，那些非常有创新精神、勤奋的商人和工程师将会能够找到建立盈利和有用服务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希望加快有关行为准则的谈判，降低事故发生风险，排挤美国。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有战略意义的亚洲海域存在着主权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3月8号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将加速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几日后，王毅对记者说，会谈根据清晰的路线图加快了步伐。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目标应该意味着2020年签署行为准则的。早于中国预期的2021年，这项协议目的在引导船只避免在广袤但挤拥的南中国海发生事故。中国极为反感美国海军舰队穿越南中国海航道。中国在军事和技术上比东南亚四国拥有优势，那四个国家亦都对那一个海域的部分地区有主权声索。早日签署该行为准则可以向华盛顿表明，北京能够在不受美国影响的情况下与邻国合作。文莱、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全部或者部分主权。这片海域因其渔业、航运以及化石燃料储备而受到重视。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度为军事目的建造人工岛礁，被其他的国家敲响警钟。美国在2017年加强了在那一个海域的海上巡逻，来监控中国在那里的活动。美国将有一些那一个海域的主权声索方视为盟友。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一项调查显示，富裕国家向东南亚出口了几百万吨塑胶垃圾，那里的回收系统不堪重负，导致广泛的污染问题。该环保组织表示，虽然富裕国家吹嘘它的先进回收系统，但塑胶往往最终都会被出口、被焚烧，在垃圾堆填居被掩埋，或者干脆污染在土地和海洋之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距离吉隆坡50公里的一个棕榈油种植园中心，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无人管理，其中大部分是从数千公里以外的欧洲和北美的富裕经济体运来的，当地居民正在承受后果。当地居民环保主义者普雷彭话
：They just dump the non-recyclable plastic or the reject product。
普雷彭话：佢哋将不可收回嘅塑料或者废品倾倒喺呢家工厂嘅后院销毁，所以呢啲有毒气体实际上已经俾我哋嘅居民带嚟好多健康问题。去年中国禁止进口塑料垃圾，导致全球该行业陷入混乱。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富裕国家正在将自己嘅塑料垃圾问题输出到海外。绿色和平组织嘅海特林话。
They have a good collections facilities, but actually they like sending like half of their collected waste to other countries.
海特林话佢哋有好好嘅收集设施，但系实际上佢哋将收集到嘅垃圾一半运往其他国家。喺中国嘅禁令之前，佢哋只系将垃圾送到中国进行回收，但系佢哋冇采取进一步嘅措施嚟确保呢啲可回收嘅垃圾得到妥善回收。现在中国的垃圾禁令之后，他们只是尝试将可回收的垃圾送到其他地方。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这些废料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每年300万吨被重新运往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海特林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这么大量的进口外国废料，所以对当地环境有一些污染。作为回应，很多东南亚国家正在对塑料垃圾进口实施自己的限制，迫使这些垃圾进入印尼和印度等监管较少的市场。在这个星期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180个国家正在讨论一项提案，该提案要求塑料垃圾出口商必须事先获得目的地国家的许可，即所谓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对于那些正在应对影响的人来说，改变来得还未够快。当地居民环保主义者雷鹏说，他们使用太多的塑料正在杀死自己，他们太依赖塑料，请管理和处理你们自己的垃圾，不要向我们国家倾倒。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最终的解决方案不在于改善回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削减塑料生产和消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探讨一个在马里兰州树立的白色十字架究竟是属于宗教象征，还是说战争纪念碑。我们会看看高中生学习助理护士的项目，以及一名歌手在观众当中激发和平与团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庭的判决说，在马里兰州树立的一个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原告就认为这个十字架是基督教象征，但是被告就反驳说，这个十字架只是一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大家会看到交叉路口的正中央矗立了一座高40英尺的十字架。这座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和平十字架的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是为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在一战中阵亡的49名士兵。这座十字架的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才成为公共交叉路口。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面不单只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民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理由，起诉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以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 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话，呢一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唔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日，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嘅审议庭推翻下级法院嘅判决，判定呢座由政府拨款上千美元进行维护嘅十字架系基督教嘅核心象征，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家条款同政教分离嘅原则。美国人民主义协会嘅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话：进入呢座城市嘅人如果唔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一个基督教城市。
佢显示我哋只系纪念信奉基督教嘅退伍军人，但系并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并且同样效忠国家嘅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话：从法律嘅角度嚟讲，呢个涉及政治卷入嘅问题。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乜嘢系具有宗教性质，乜嘢系并非具有宗教性质，呢个做法可以，边啲做法唔可以，呢个真系唔系政府嘅职责。
美国军团嘅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嘅副法律总顾问杰瑞米·戴斯反驳话：呢座纪念碑只系一块墓石，而唔似原告所指称嘅嗰个系一个宗教象征。
嗰啲选择树立一座纪念碑去纪念阵亡将士嘅决定，应该得到尊重。呢个完全可以接受嘅言论表达。我哋所代表嘅美国军团嘅标志就鲜明地刻喺纪念碑嘅正中央。将呢一座树立咗近100年嘅纪念碑撤走，将会确立一个危险嘅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嘅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话：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嘅判决明显系错误。
呢座纪念碑上冇任何关于基督教或者宗教内容，所以我认为法庭唔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嚟纪念阵亡将士嘅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话：该判决如果成立，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假如呢个判决成立嘅话，就代表住美国最重要嘅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亦有问题，因为里面到处都可以见到标志住阵亡将士墓地嘅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尔都话：呢座纪念碑系留低还系攞走，佢都冇所谓。
我的立场是中立，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低就留低。我在这里住了12年了，这座纪念碑一直耸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海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上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这个不单止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过有人想将它拿走或者拆了，我觉得是很不幸，能够留下就最好了，因为它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华盛顿报道。
护士是医疗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要负责的事务很多。在马里兰州，一个助理护士项目就被当地的高中生有机会去了解护理工作。马明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蒙哥马利社区学院的护理学教授林达霍尔问他的学生。
Good afternoon, Miss Alexander. I'm Linda Hall. I'm going to be your GNA today.
护士助理专业的学生是首先要学会如何向病患者是自我介绍。他们每日都互相练习护士所需要的不同技能，从量度脉搏以及是测血压到彻底洗手。
Hello, how are you?
Okay, your name is
Kelly Wilson.
然后学生是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同实际病人见面。
我认为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照顾病人，怎样对待病人。即使我不单止是要做护士，想更进一步成为医生，令到病人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合一，确保你尊敬和好好地对待他们。
盖瑟士堡高中有十几个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海莉是其中之一。
我从小就想要做护理，帮助其他人，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些工作。
对于好像纳塔利亚这些年轻人来讲，这个免费项目是无价的。
我们要求他们毕业前必须掌握20个技能，当课程结束，成绩打出来之后，他们会从马里兰州获得执照成为助理护士，他们可以继续学习，获取老人病学助理护士执照，他们可以更上一层楼。
助理护士训练项目设在当地的一个退休公寓社区，这个社区附带有老人辅助生活区。这个项目是由神经科医生威廉莱希创办，他亦都是这个社区的理事。
他希望是提供个人机会，以及给其他人提供最好的照顾。
中心的住户欢迎年轻人。
我觉得没问题，我只是对他们感到比较好奇。
我学到更多怎样跟他们有更好的连结和互动。我认为你需要有耐性，有动力。
在医疗照护事业上成功，就必须学习有自信地互动，以及是注意每个细节。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洛克维尔的报道。
一名歌手为儿童建立了个项目，启发社区内的和平与团结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的一个星期六，在华盛顿一个非盈利的社区艺术中心 Bloombus 这间屋里面，充满了来自芭芭拉·斯德和他激动的年轻观众的能量。这个项目名称为哈拉姆比，在斯瓦西里语里面的意思是所有人齐心协力。芭芭拉·斯德祖先来自千里达同加勒比地区，他在25年前创建了这个项目。
对于我来讲，这个有关文化能力，你可以用一个词带来团结，这个词就是 Harambee。 对我来讲，这个是爱的亲和力，以及希望看到所有人团结一起的吸引力。
芭芭拉·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皇后之父，他通过歌曲和运动来教化同情和社区的包容精神。
他们是一些不会说和平的小孩子，他们不会说这个词，但是他们知道怎样令到和平发生。经过所有人齐心协力项目的分途，假以时日，他们不会再在这里践行和平，他们在屋企践行和平，他们在社区实践。
麦特导尔带他的儿子马克斯来参加这个项目已经3年了。
在我们每日的很多活动当中，马克斯都将芭芭拉·斯德当成榜样。在他的托儿所里面，他是一个好的分享者，我认为他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芭芭拉·斯德这位儒教者曾经是一名大学篮球员，学的专业是刑事司法，并曾经是一位少年管教者。那段经历帮助他意识到儿童早期培育的重要性，并使他开创哈拉姆比项目。
这个是我做过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看看我怎样能够融入其中，能够帮助拆除从摇篮到监狱的这条道路，并且使到我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发挥一些影响力，不让他们再学会斗争。
在一个音乐家庭长大的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包括鼓。
The djembe drum from West Africa.
来自西非的非洲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我发现自己的心跳和它可以有共鸣，这个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我提供服务，它也给了我机会给观众的心跳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个是鼓的力量，可以给我们团结而一。To bring us all together as one.
芭芭拉·斯德的真名叫做达伦·坎贝尔，他希望小孩子能够学会沟通，成为和平的保卫者和缔造者。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报道。
多謝收看美國之音製作的《美國專訊》，我任敬陽，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以下請聽時事經緯。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学者分析，美国应该加强领导作用，避免中国主导亚洲区域秩序。美国在冷战期间与亚洲国家建立的一系列同盟关系仍然持续到今日，但是这些双边同盟关系眼下正面临压力，同时亚洲的区域架构正不断演变，出现了一系列互相重叠的双边与多边机构。美国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越来越积极参与区域架构建设，而且影响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之下，美国必须采取行动，来到加强它在该地区的双边同盟关系，并在多边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避免中国在亚洲建立可能更加具威权主义色彩的区域秩序，但亦都需要对现有的亚洲秩序做出调整，允许中国更多参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亚洲观察人士注意到，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在言辞上仍然显示了他对亚洲的重视，包括参加东盟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些区域多边机构等。但这种支持并没有体现到行动上。事实上，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的同盟分摊费用等，使同盟关系受到考验。与此同时，中国正越来越积极地支持亚洲地区的多边机制，而且更有能力影响亚洲区域的架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鲁雷说，他注意到中国会选择支持那些他能够将其影响力最大化的区域性组织。在实践中，这个意味着中国会倾向那些没有美国参与的区域组织。中国对东盟加三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偏好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位刚刚出版了《亚洲区域架构：太平洋世纪的同盟与机构》一书的作者，日前在东西方中心举行的新书推介会上表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对待多边机制的态度有更多战略方面的考虑。安德鲁雷说，过去中国在区域机构中的参与被看成是要向其他国家发出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号，但是自从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更加有意将它的区域倡议与其战略目标联系起来。这位学者认为，美国应该加强它在亚洲区域架构中的作用。安德鲁雷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减少他们在亚洲的机构建设中的存在，北京无疑会填补这个空白。这个就是中国得以迅速在中亚和南亚进军的原因。在安德鲁雷看来，华盛顿现在试图通过其印太战略来追赶中国。安德鲁雷说，美国与双边同盟脱欧或者是华盛顿脱离多边机构，都会进一步鼓励中国建立他所倾心的区域秩序愿景。这个愿景可能更具威权主义色彩，透明度亦都更低，亚洲秩序的未来岌岌可危。目前亦都是美国天主教大学亚洲研究主任的吕教授指出，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公众担心美国已经放弃了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因此无论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秩序转型的前景都在加速。安德鲁雷说，如果美国希望塑造而非几乎只是对地区秩序的转变做出反应，这样他就必须采取行动，培植同盟，领导多边机构，并鼓励志同道合的伙伴投资于该地区的架构。在安德鲁雷看来，在亚洲维持一个有所调整的自由主义秩序，仍是增强美国以及志同道合者的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有所调整指的是这个秩序必须有让其他的国家参与进来的空间，这个意味着与别的国家就什么是新的规范和制度的边界等进行谈判。在实践中，这个意味着使中国在建立区域秩序的规则制度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从而使它更有兴趣参与进来。 安德鲁雷说，亚洲地区架构不应该被视为一场互相较量的大国通过建立新的机构来制衡其他国家的零和博弈。在亚洲与区域机构进行更广泛的接触，可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同时不会被北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行动目的在压制中国。吕教授仲认为，美国与盟友同机构进行积极的接触，亦都将使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更难制定支持非自由秩序的规则、规范和机构。至于如果中国在亚洲区域架构中的作用被削弱，而美国减少它在该地区的存在会导致什么结果的问题，这位学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国家或者会试图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是印度，或者出现多极态势。但安德鲁雷倾向于认为，亚洲地区的麻烦会更多。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据称，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的卫星照片曝光，一旦建造完成，将为亚洲最大的航空母舰。军事专家说，中国海军航空母舰建设及应用依然处于探索的阶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卫星照片正在流传。路透社说，来自一批商业公司的卫星照片显示，上海江南造船厂内的一处建造平台上的船只建造项目，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第三艘航母。这张卫星照片拍照日期是2019年4月17日，提供有关照片的是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11月26日，中国官方新华社首次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中透露，中国的第三艘航母正在研制。不过自从那阵时以来，中国第三艘航母的建造动态外界无从知晓。照片显示，半年来的航母工程进度明显加快。香港主要媒体公布这张卫星照片时，标注了照片各部位的名称，其中包括江南造船厂下属军用船厂功能区划分的文字说明，以及这艘航母有关部位的初型和大概尺寸。有关中国第三艘航母的技术特点一直为舆论关注。台湾军事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大陆造的这个航空母舰这几年其实受到大家的关注吧，然后也有很多说法。
郑继文说，大陆造的航空母舰这几年受到大家关注，亦有很多讲法，包括第三艘要不要采用核动力，有没有用先进的电磁弹射。但是根据大陆过去造舰以及相关的作为来看，大陆对技术的探索通常采取的是稳扎稳打的发展路径。中国这艘航母是否采用核动力，郑继文说对此他持保留态度。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有关分析人士的话，这艘航母采用何种动力系统，蒸汽动力还是核动力，目前并不清楚。郑继文还说，这艘的弹射系统可能采取技术性比较简单可靠的蒸汽弹射。南华早报说，中国第三艘航母的排水量将大于辽宁舰少于10万吨级的美国尼米兹和福特级航母，不过将超过法国戴高乐号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一旦建造完成，中国第三艘航母将超越亚洲所有国家舰只。南华早报说，中国一直努力打造能够在全球运作、保证它的海洋安全的海军力量，但是截至目前只有一艘航母辽宁号，该船是在购置前苏联二手货雅良格号的基础上改装。中国第二艘航母预计2019年底交付使用，不过技术上依然沿用前苏联模式。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说，中国航母它远海执勤作战走向南海，形成战略威胁，还有相当的过程。他说，
我认为像这个航空母舰未来怎么运作，其实我认为像解放军海军还在。
郑继文表示，他认为航空母舰未来怎样运作，人民解放军还在探索， 毕竟过去航母是训练用航母，起到的作用是培育解放军人才，发展航母编队相关技术、战法、战术应用和探索，应该说累积了一定经验，但是他认为地理上的因素可能会限制解放军航母的规模和用兵形态。郑继文说，中国黄海和东海与日本列岛和西南岛礁相望，日本长期在那里部署的防御和攻击能力，例如射程400公里的改良型反舰飞弹，加上美国等国原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使到中国动用航母具有很大风险。目前只有南中国海有可能成为中国航母比较能够展开运作发展的海域。南华早报说，美国密切关注中国军费20年来不断攀升。上星期五，五角大楼发表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年度报告预测中国第三艘航母规模空前，并且说舰上可能装有供固定翼飞机和预警机起飞的弹射系统。有关专家说，中国海军需要至少6艘航母才能够自成体系，而美国目前有航母11艘，另外2艘新航母正在建造中。中国海军庆祝成军70周年期间，新华社引述中国军事专家尹卓的话表示，中国海军的装备技术和国防科技曾与先进国家有一代半甚至两代差距，如今中国弥补了代差，大型水面舰艇、潜艇、舰载机、雷达等装备形成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一项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艺术展在纽约一间大教堂展开，正式拉开了今年全美国巡展的序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五月六号星期一下午，人权和民运组织的工作人员将三十几件以六四为主题的大型艺术品运抵位于纽约曼克顿西北部的圣约翰大教堂，开始了全美巡展纽约首展。
三十年后仍有很强烈的震撼力，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收藏保留，让后人知道这个。
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三十年后这些作品仍然有很强烈的震撼力，他们必须收藏保留，给后人知道圣约翰大教堂亦都是最适合作为展出第一站。这些艺术作品由纽约的亚美艺术中心创办人伍振亮从六四镇压次年发起的全球艺术家声援北京的民主运动抗议中国的武装镇压艺术展而创作的作品。今年三月，这一批保留了近三十年的作品移交人道中国保存。周峰所说，作为一个六四亲历者，对六四历史的记忆和保存是过去三十年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在这种纪念维护真相的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努力啊。那像这些艺术品这种未知的宝藏还有很多。我知道
周峰所说，在纪念维护真相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人在不断的努力，好像这些艺术品还有未知的宝藏还有很多。周峰所说，他知道很多中国的艺术家每年都创作六四纪念品，艺术创作有一种跨越时间时空的魅力，未来的人亦都可以从中感受到这种的震撼。
六四呢，作为现在大家都记得它是一场屠杀，这场屠杀其实是两场屠杀，它一场是在当时就在发生的对人命的屠杀。另外，
发售后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创创表示，六四有两场屠杀，一场是当时就在发生的对人命的屠杀，还有一场是直至今日共产党对于公众记忆的屠杀。而公众对六四屠杀的反抗亦都有两场，一场是当时就发生的，在街头上公众试图阻抗正在进行的军队，那一场反抗是失败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不断地进行着对中共抹杀这一段记忆的反抗。陈创创说，在他们面前展示的就是1989年屠杀刚发生的时候，那一些各地的艺术家他们用他们的画笔描述他们对这一场屠杀的印象。
三十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幅画，再来看这么多些画，意味着就是今天展出的是三十幅画，那意味着我们对于
陈创创说，三十年后他们再来到看这一些这么多的画，意味着他们对着六四屠杀的记忆， 对于中共想将屠杀从公众的记忆中抹杀去，证明他们是失败的。周峰所表示，纽约展出后，展览还将到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地展出，最后落户洛杉矶附近的自由雕塑公园。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参议员克鲁兹说，真相具有改变世界的能量，促进民主与自由。他指出，美国国际新闻处能够在当中发挥作用。美国国际新闻处是美国之音的上级部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是星期二在美国国际新闻处举办的新闻为民主论坛上讲的上述这番话。克鲁兹参议员在主旨演讲中提到，里根总统1987年在柏林墙前演说时做的推倒这堵墙的呼吁。克里兹说，这句话在讲稿起草过程中三次被删除，但是里根总统每次都执意要将这句话加入讲稿之中。里根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讲后的两年，柏林墙倒塌，动势特同日。克鲁兹参议员说，美国没有轰炸柏林墙，没有派出坦克将它夷平，这个是文字，是真相的力量，暴君害怕真相。克鲁兹指出，美国的对手将新闻信息传播平台作为武器，散布虚假信息，因此美国为自己的平台提供支持，确保这些平台专业性强，走在新闻前沿，并致力于新闻自由原则，变得至关重要。他说，美国应当牢记，我们的原则可以推倒高墙，美国应当坚持为自由、人权和民主发声，因为真相具有巨大能量，可以改变世界，这个是美国国际新闻处发挥作用的地方。克鲁兹强调，在美国，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使命不是推广政府的观点与主张，而是保持独立性、问责权力、揭露压迫，为人权和自由发声。美国国际新闻处星期二举办的论坛讨论媒体自由面临的新挑战，虚假信息以及人工智能对未来传媒的影响。美国国际新闻处首席执行官约翰·兰森在讨论会上说，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压制信息自由，钳制异议，扭曲信息，他将它称为对真相的战争。他提到，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将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而报道这些事实的自由亚洲记者的家人被中国政府骚扰和恐吓。他还说，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支持的媒体机构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今日俄罗斯正在全球扩张，并非不露声色的炮制和扭曲事实。美国国际新闻处下属的自由亚洲电台台长利比刘认为，正因为威权政府害怕真相，他们先至搏命要想切断讲出真相的记者的报道，这个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正是我们需要做的。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在讨论会上表示，虽然中国到处大撒金钱和大外宣，但是他们没有故事。他说，他们没有讲述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他们为民众提供什么，但是这些是我们最擅长的。美国之音、自由亚洲、自由亚洲出去采访，我们讲述的是自由与进步、个人的解放与发展，这些故事更为有坚实有力。他说，正因如此，民众仍然关注美国之音的节目，有些人甚至冒着风险亦要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他认为，即使新闻自由的趋势令人担忧，但是美国能够做的就是将擅长之事做得更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一本记述中国抗击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杰晚年生活的新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举行发布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烟雨任平生，高耀杰晚年口述一书的作者林世玉表示，现年91岁的高耀杰体弱多病，无法继续写作，于是决定用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他包括在纽约的晚年生活。 虽然要24小时吸氧气，但是高耀杰在对新书发表感言的视频中仍然显得精神奕奕。他说中国有100多万艾滋病人，但是他已经没办法，只能通过支持他的同道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说如果不到美国，他可能活不到90岁。他表示他手上还有两本书，总共40万字要写。称高耀杰为婆婆的林世玉说，写作过程长达3年，对高耀杰进行了不下50次的采访，期间最令他感动的是高耀杰一贯的悲悯。他说在中国的时候，他关心着艾滋病人和艾滋病孤儿，到美国之后他依然关心着他们，只要一提到他们就泪水连连，显示他很伟大的人性光芒。高耀杰因为揭发河南地方政府建血站非法卖血，导致艾滋病大面积传播的事实而受到打压，并且在2009年逃离中国到美国。林世玉对与会的数十名听众说，高耀杰走的时候，左手揸住血压器，右手揸住一个装满艾滋病人资料的硬盘，随身的衣服一件都没带，身上有几千元。那阵时他已经81岁了，他落楼之后就贴住墙边走，怕被摄影机影到，然后叫了一部出租车瞓在出租车的后排，去离开他屋企最远的一个汽车站，一路就这样走过来。高耀杰来美国之后，一直受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的帮助和鼓励。为这本书作序的黎安友教授在参加新书介绍活动的时候说，他来了纽约后，他一直劝他为了历史，为了后代，他的经验太有价值，应该多写些书。居住在纽约市曼克顿西北部一栋公寓楼里面的高耀杰，自从2009年到美国之后，总共写了包括《高耀杰回忆与随想》、《高杰的灵魂》、《高耀杰忆往昔》、《镜头下的真相》、疫症病案100例、血灾10000封信、悲惨时代、中国艾滋病祸等8本书。高耀杰并非一直是中国当局打压的对象，他曾经是2003年感动中国10大人物之一，只是当他成为地方政府血浆经济的严重障碍时，才成为当局的打压对象。林世玉说，当地政府觉得他的揭露对当地的形象是一个影响，一开始政府试图收买他，要他写一本书讲河南在防艾滋病方面做得挺好，被他拒绝。他说他不会做这种无耻的事，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去做。高耀杰发现政府其实已经将他包围，他屋前后有4个摄像头，然后女儿、小孩送来衣服、送食物的都不给上，连倒垃圾都不给他出门。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无法帮助艾滋病人的情况下，高耀杰才选择出走，但是他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书中有一段女儿对母亲的评价，她后来走上了抗艾滋病道路，可能是解救了人类，但是就毁了家庭，她们作为家人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她希望高耀杰是个普通的母亲，而不是什么英雄。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后来并未因为任内河南艾滋病蔓延而妨碍他高升政治局常委。当黎安友教授被问到中国政府应该从高耀杰抗艾滋病悲壮伟大的榜样中得到什么教训的时候，这位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说，高耀杰显示了只有允许底层人民揭露真相，政府才能够矫正自己的错误。他还证明了人民的嘴巴是封不住的。会上还放映了一部长达40分钟的有关高耀杰的纪录片《穹苍那颗星》，由林世玉执导，他的合作伙伴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的一位姓梁的人拍摄，历时2年完成，记录了高耀杰的日常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